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
今天我们介绍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的作者就是西番雅先知，他是犹大王室的后裔，西百家王的玄孙。西番雅的意思是耶和华已隐藏，或者神的隐藏处。大约在主前625年，犹大的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西番雅就是在犹大当先知。当时北国的以色列民已经被亚述军队掳走了。在约西亚王之前，曾经出现两位拜偶像的君王，那时候到处可以看见不义、贪污腐败和道德败坏的事情发生。到了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君王，虽然他只有16岁，但是他定义要废除偶像的敬拜，并且要求全国的百姓回转侍奉神。西番雅先知的预言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可惜的是百姓敬拜神的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他们又暗中去拜偶像。王和先知虽然同心合力要废除偶像，不过也无法阻止罪恶的浪潮。最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攻击耶路撒冷，神的审判在这个时候临到犹大，当中的百姓被掳走。说到西番雅书，这本书的文体比较平庸，虽然它的信息很有力，但缺乏了阿摩斯书诗体的秀美，也没有何西雅书哀怜的情调。西番雅书没有一般先知书的题材，反而比较平铺直叙，只能够说它是散文而已。我们可以看出，西番雅虽然不是诗人，但是他有先知的能力，可以说出有力量和警醒人心的话语。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西番雅先知在本书里面警告犹大国，审判快要来临。这次审判和将来主的日子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西番雅先知对所有拜偶像的人宣告，灾祸快要临到他们头上，因为神不能够再容忍他们的悖逆。西番雅又宣告说，唯有百姓真心悔改，才能使全国免受灾难。另一方面，西番雅又警告说，犹大附近的5个国家因为藐视神的百姓，所以受到神愤怒的刑罚。他生动地描述了尼尼微城和周围国家即将受到审判，这也是基督再来实行审判的象征。先知责备耶路撒冷的叛逆，因为百姓不听警告，也不肯悔改归向神，不肯信靠神，上帝唯有向他们施行审判。西番雅最后用神的应许作为结束，说明上帝一定会实行拯救，赐福给忠心的人，并且将那些忠心神的人招聚在一起，复兴成为一个国家。到时候上帝必在他们中间，因他们而欢喜快乐。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大纲。本书一共分3个大段，第一段，审判临到全世界，1章1节到18节。 西番雅书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审判是普世性的，不单是针对外邦人，也针对以色列民，甚至包括牲畜、飞鸟和鱼类等等。神又责备百姓所犯的罪，包括拜偶像和道德败坏。这个审判的日子定为耶和华的日子，而且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因为百姓三番五次的犯罪，神对百姓的审判好像巡夜的人，带着灯仔细查看，没有人能躲开。神的审判是彻底的、悲哀的，也是可怕的，那种恐怖是无法形容的，范围遍及全地，程度好像重大的灾难一样严重。第二段，耶和华的审判临到外邦，二章的一节到十五节。西番雅先知向犹大国宣告上帝的审判之后，接下来就向外邦的列国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因为全地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先知呼唤所有犹大国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听候神的审判，然后指出全地的人要受神的审判。西番雅在二章三节说，百姓的唯一出路就是以谦卑的心寻求耶和华，这也是本书的关键金节。之后先知来数点外邦国家，他们都让以色列百姓受苦的国家，这代表历世历代以来凡是欺压上帝选民的都必受到神的审判。当中提到的万邦包括加撒、亚什基伦、以格伦、基利提、非利士、摩亚、亚门、古实和亚述。第三段，耶和华日子的安慰，三章一节到二十节。西番雅先知以灾祸作为本章信息的开始，信徒的对象就是犹大百姓。先知提出犹大百姓被审判的原因，第一是他们犯罪得罪神，包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教训，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上帝。第二是首领犯罪，例如凶恶、贪婪等等。第三是宗教领袖犯罪，例如虚伪、诡诈、亵渎圣所、强解法律等等。先知也指出百姓受审判的目的。西番雅看耶和华的日子有双重的意义，首先是审判性的，另外是洁净百姓的罪，所以审判的目的包括六方面：颂赞主名、除掉罪恶、留下余民、刑罚仇敌、实行拯救和建立属神子民的国度。
西番雅书三章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现在由崇恩来为你说说西番雅书的一些研习的重点。贯穿整卷西番雅书的重点词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句话也是这卷书的主题所在了。在西班牙之前的先知呢，已经相当重视这样的观念。耶和华的日子是大征战的日子，以色列与外邦都会遇到战争的灾祸，毁灭和荒凉会成为必然的结果。西班牙跟在他之前的先知约尔一样， 他所写的书卷呢，内容描写的是耶和华的日子要怎样的即将来到，而到了那一天，上帝就要严厉的惩治拜偶像的败坏的犹大人。同样的，神也会审判列国以及地上的万物和人类。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他们唯一的指望呢，就是向主悔改，并且寻求神的面。只要这样，审判过后，谦卑和忠诚的人呢，就能够存活，得到上帝的眷顾，永享安宁了。至于这一场的战争从哪里来的呢？先知们一般都认为，这场战争一定是来自北方的，因为那时候的西支提人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好像亚述一样，以色列首当其冲，外邦也会受战火的牵连。在西班牙书里特别提到非利士、埃及、亚述、摩亚、亚门，这些国家都会被摧毁。不过西班牙的表达并不像耶利米先知，也没有耶利米的伤感和关怀，他的对象呢，并不是自己的同胞，反而呢，因为他看的是外邦国家，所以特别感到义愤填胸。对于耶和华的审判，西班牙先知呢，是一个旁观者。另一方面，西班牙跟其他先知一样，他认为宗教和道德的罪恶使耶和华的公义和愤怒临到了世人。而西班牙最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就是他看见人们那种因循苟且的态度，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腐化衰败，这些才是人类的致命伤。西班牙表示，神要提着灯在耶路撒冷巡查，并且惩罚那些冷漠的人。再者，西班牙也严厉地责备人们在道德方面的失败。耶和华憎恶外邦人以战争施行掠夺杀害，所以呢，神一定会让公义的报应行在地上的。西班牙也责备以色列民的道德败坏，同时也不会容忍外邦人的道德罪行。无论如何，耶和华的日子将会成为普世性的状况，灾祸要临到个人各地之上。西班牙的想法跟以赛亚先知一样，唯有谦卑寻求上帝的人才能够存活，得蒙上帝的保守和看顾。而被上帝拯救的渔民呢，不单是以色列民，还包括万邦的人。因此，西班牙像过去的先知一样，从上帝圣约的爱来看主公义的审判。这场审判是彻底的，但不是最后的。经历过审判的渔民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他们也是普世救赎的源头。西班牙认为，这些渔民将会治理以色列的仇敌，诚心诚意地侍奉神和服侍人，并且呢，在上帝的大能之下，将神救赎的福音传到万民之中。有人说，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在先知的神学思想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先知预言将来的末世论。其实关于这一个传统，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说法的。第一种说法是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来自以色列敬拜礼仪的历史，那是纪念耶和华登基作王的日子，只有上帝作王，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第二种说法是认为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与敬拜礼仪有关，而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与圣战这个概念是相连的。在征战的日子中，耶和华全然得胜，消灭仇敌。 第三种说法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根据立约的传统，违约的一定会被咒诅，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实行咒诅的日子。其实耶和华的日子这句话只出现在先知的著作和耶利米哀歌当中，在先知书里共出现了18次，当中在用词上也稍有不同的，除了耶和华的日子之外，也包括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耶和华献祭的日子，以及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还有其他对耶和华的日子的描述呢，就不在这里逐一探讨了。至于在内容方面，18次提及耶和华的日子呢，当中也有不同层面的意思。其中有7次关于世界性的事情，6次是指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事，带有一种紧迫感的。另外有5次呢，是回忆过去的历史。从历史的回顾里面，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都是审判的日子，为了要管教他的子民，同时呢，也在彰显上帝公义的作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耶和华的日子跟战争有关，因为战争带有毁灭性，对自然界和对人类社会都有破坏性的效果。神也会在大自然中彰显他的主权，除了战争之外，也会发生地震，还有其他的自然灾害。最后邀请听众朋友想一想，西番雅书的一些重点内容对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的反省和应用到底如何。邀请你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些罪恶是过去先知所责备过的呢？先知过去对列国宣判的结局，对这些现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否适用呢？西番雅书记载了耶路撒冷人所犯的罪，当中哪些也是你经常犯的罪呢？尝试从中反省你跟上帝的关系吧。